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42篇，在复活里生命的水。关于17章6节中从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的水，有几件事是属灵且奥秘的。要领会这些事，我们需要看见圣经中每一个记载都有属灵的意义。我们不该仅仅根据白纸黑字而想要来领会圣经的任何记载。比如出埃及记16章玛拿的降下，这些记载有一些属灵的方面。借着思想这些方面，我们发现玛拿非常的奥秘。没有人能说出玛拿是什么，玛拿是奥秘的，因为它从天而降。同样的原则，从裂开的磐石流出的水也是奥秘的。因着玛拿从天而降，很容易晓得它是奥秘的。然而我们也许不认识从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之水的奥秘一面，反而我们会认为这是天然的事情，仅仅与地有关系。但如何能从许多水从一个磐石流出来呢？磐石岂是泉源或是水泉吗？它怎么能成为水的来源呢？再者，从磐石流出的水是物质的呢，还是属灵的？倘若我们说它只是物质的，因为它是从一块实在的磐石流出来的，那我们又如何解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节的话呢？他在那里说，百姓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根据这一节，水和磐石都是属灵的，凡是属灵的事都是奥秘的，因此灵水和灵磐石都是奥秘的。某件东西是奥秘的，意思是说尽管它能被人享受被人经历，但却不能把它解释到完全。玛拿和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的活水都是属灵且奥秘的。保罗根据什么说那磐石是属灵的呢？他的根据也许是他从主所领受关乎天上地上和地底下之事的丰富启示。保罗受过加玛列的教导，对旧约有透彻的认识，借着主给他的启示，保罗的眼睛被开启，看见旧约中许多事物的属灵意义，这使他有把握说玛拿水和磐石都是属灵的。但无论保罗的根据是什么，我们相信他的解释是正确的。水是奥秘的，在于它从磐石流出来。这磐石随着百姓经过旷野的形成。当然，这样的磐石不可能是天然的或是物质的。一块实在的物质的磐石，如何能随着百姓一同旅行呢？保罗说磐石随着百姓，这事实说出它是活的磐石，因此这磐石是属灵且是奥秘的。当我们来看在复活里生命的水，我们必须对被击打磐石所流出之水属灵和奥秘的一面有所印象。从磐石流出的水乃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复活表明摆在死里又活过来的东西，它也表明经过死亡所长出的生命。出埃及记17章的活水从磐石流出来，为什么神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呢？既然它是全能的，它就不需要使用磐石，它只要使地裂开就能使活水涌出。在圣经中，这磐石是说到神的救赎和基督的道成肉身，他也说到基督的人性和他的受死。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是在道成肉身为人生活和受死以后才涌出来的，只有在基督成就了这些主要的步骤之后，水才流出来。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那磐石就是基督。基督是神，如何能成为磐石呢？这里暗指道成肉身和为人生活。为要成为磐石，基督必须成为肉身，并住在人间一段时期。最终他在十字架上受了神律法权柄的击打。因此十七章六节是很深奥的一节，它蕴含着基督的道成肉身、为人生活和受死。我们很容易看出磐石受击打是预表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被击打。现在我们必须继续来看在复活里生命之水的涌流，到了基督经过了道成肉身、为人生活和受死以后，水才流出来。今天生命的水仍在复活里涌流，我们常常喝活水，但是当我们唱这些诗歌或是读到如林前十二章十三节这样的经节的时候，我怀疑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认识我们所喝的活水乃是在复活里。在约翰四章十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主所说的活水就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击打以前，我们喝不到这水。根据约翰七章三十八和三十九节，活水的江河与基督的复活有关系。再次我们看见，只有在主耶稣得着荣耀以后，那就是说在基督被钉十字架并进入复活以后，作为活水的那灵才能被人所接受。七章三十九节所说的得着荣耀，是指基督在他的复活里得着荣耀说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节指明基督在复活里进入他的荣耀，因此他复活的时候得着了荣耀。基督在复活里得着荣耀以后，活水就流出来了。唯有在基督经过了道成肉身、为人生活和受死，以及他进入了复活以后，作为活水江河的那灵才能被信徒所经历。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很多基督徒只注意从主被扎的肋旁有血流出来，而不注意有水流出来。请我们注意，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是先提到血，然后提到水，这表明我们是先蒙救赎，然后才接受纳灵。虽然我们已经指出生命的水是在复活里流出来，但我们还没有给复活下个定义。要给复活下定义很难。要正确的了解复活，我们需要根据整本圣经的启示。事实上，圣经的焦点乃是复活。你听见复活，实际上就是神自己，也许会很惊奇。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也是生命。本节中的复活是在生命之前临到的，然而依照我们的观念是先有生命然后有复活，但是在神圣的顺序里，复活乃是在生命之前。说他是复活的那位乃是道成肉身的神，这个事实表明复活就是神自己。他乃是化，化就是神，并且化成了肉身。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这一位宣告说他是复活。追本溯源，我们看见复活就是耶稣，耶稣乃是化成了肉身，而化就是神。这指明复活乃是这位神自己。 有些人也许会怀疑，既然复活包含死，神怎么可能是复活？没有死就不可能有复活，神怎么能死或是牵连在死里面，为要能复活呢？要证实他是复活，神必须进入死，没有别的方式证实他是复活。要进入死，神必须成为肉身，他必须有一个属人的身体，带着属人的生命和性情。这位成为肉身的神，经过了为人生活和受死，也进入了复活。经过死仍活着出来的东西，就是在复活里。作为复活，神是成为肉身，经历人生并经过死的那一位。如今在复活里，他是得胜、胜利并超越的。我们需要主扩大我们读经的视野。倘若我们有宽广的视野，我们会看见借着道成肉身永远的神经过了这门，带他接触许多艰难、困苦和人类生活的压力，这是他在永远里所没有遭受的事。但作为道成肉身者，他经历了这些痛苦，最后甚至进入死亡。基督的复活不单是他从坟墓里出来的结果，他也是33年半为人生活及其困苦和艰难的结果。没有一样困苦、艰难或消极的环境能胜过他或压制住他，反之他经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征服他们。他征服了每一件消极的事物，包括死亡、阴间和坟墓。这就是在基督里作为复活的神。因着生命的水在复活里，他是得胜且胜利的，他超越过每一件消极的事物。当我们喝着水时，我们就成了在复活里并属于复活的百姓。现在让我们来看圣经中所描绘的三幅图画。第一是被击打的磐石以及从磐石流出的水，第二是十字架上的基督以及从他被扎的肋旁流出的血和水，还有宝座上的神以及从宝座流出生命水的河。这些图画不是表明三种不同的水，一种是从磐石流出来，另一种是从耶稣的身体流出来，还有一种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不，这些图画中的水指的是一种水。那么为什么神的话分别描绘磐石、耶稣的身体和宝座呢？再者，什么是永流之水的源头呢？是磐石，还是耶稣肉身的身体，还是宝座呢？根据启示录22章1节，活水的源头乃是神的宝座。这节启示出生命水的河是从宝座流出来的。神的宝座与永流的活水早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和磐石被击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流自宝座的活水在基督受死以前，而不是在基督的死之后就开始永流了。依照圣经的顺序，第一是磐石，第二是耶稣肉身的身体，第三是宝座。但实际上宝座在先，活水是从宝座开始涌流的。在磐石被击打、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前，活水已经从宝座流出来了。不要认为启示录22章1节只描写出埃及记17章和约翰19章以后的事，这是永世之事的图画，它包含了整本圣经。这表明活水的涌流乃是在基督道成肉身以前，然而道成肉身是活水进一步的涌流。神从他的宝座流到马槽里，也流进一个木匠的家里。33年半以后，神流经十字架，然后继续流到复活里。圣经述说神涌流的故事，历代以来神一直的涌流，今天他仍在涌流。 在他的永留里，他经过道成肉身，为人生活和受死，然后他进到复活里，如今在复活里，他是活水给我们喝。所以今天我们所享受的生命水乃是在复活里。活水有许多成分，许多要素，每当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来喝这活水的时候，它就用水中所有的成分和素质来供应我们。那些强调所谓五旬节经历的人，认为他们说方言的时候是在喝大量的水，事实上即使有的话，他们得着的生命供应也很少。然而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享受着永流的水，带着它所有的成分在里面的运行。在我们里面所永流的水，不是没有道成肉身的成分，它是包含道成肉身为人生活和死亡的水，就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没有什么能胜过这水，也没有什么能征服这水，因为它是复活，它也是生命。在本篇信息中，我有负担指出，生命的水那是在复活里，实际上水它本身就是复活。这意思是说，永流的水所表征的纳灵乃是复活，复活就是三而一的神，父是源头，子基督是河道，纳灵是水流。今天我们正在喝复活里的活水，这水经过了道成肉身，为人生活和受死，因为这水在复活里，我们越喝它，我们就越从天然的光景中出来，并且胜过困苦和艰难。这活水拯救我们脱离世界和一切消极的事物，因为生命水就是复活，接着有份于它，我们便享受复活。现在我们要来看，生命水就是三而一的神流出来做我们的生命。生命水就是三而一的神流出来做我们的生命。说生命水就是三而一的神，也许会使那些在神学上系统化和教条化的人大为吃惊，他们会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异端。生命的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事实，说出父神是源头，子神是河道，而灵神是水流。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也证实这事。在这一节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在此我们有父的慈爱、子的恩典以及圣灵的交通或流出，这就是作为活水的三一神。今天我们所喝的生命水就是三而一的神流出来做我们的生命。有人读到这样的叙述时会争辩说，生命水不是神自己的流出，而是神生命的永流。那么神的生命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的完全，我们也无法恰当的解释神的生命是什么。然而我们从经历里知道，活水就是三而一的神自己。不要尝试着以道理的方式去了解三一神，反之要在经历上追求认识三一神。一天过一天，我们可以经历父子灵的流出。我能做见证，我每天对流出的三一神都有美好的享受，离开这流，我就无法忍受一次又一次我所面临的所有的困苦和艰难。为了经历做我们生命水之三一神的流出，我们赞美主。我们来看神化身在基督里临到人，为着要流进我们里面，神已经化身在基督里面临到人。这意思是说，神成为肉身，为要住在人中间。主耶稣活在地上33年半之久，那人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神住在他里面，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做孩子的时候觉得很可惜，主耶稣竟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对基督钉十字架的领会是照着我天然的观念，没有钉十字架 就没有路使化身在基督里的神得以释放出来。借着道成肉身，神在主耶稣里面受到局限和限制，但因着钉十字架，他从这个局限和限制里得着了释放。主耶稣曾经是独一的麦粒，倘若他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是一粒，并且他里面的所释得不着释放，但因着他落在地里死了，他就被释放出来，这一粒麦子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因着基督钉十字架，神圣的生命、神圣的性情和所有神圣的丰富都释放出来了。经过道成肉身和钉十字架以后，基督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我一次又一次有负担要指出，基督今天乃是赐生命的灵。圣经从开始到结束乃是三一神的启示。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他说到他自己是我们，这是指神格的三一性说的。虽然圣经提到许多事物，但焦点乃是三而一的神经过道成肉身、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和复活，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我从不厌倦地宣告这个奇妙的事实。三一神的永留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我们从神圣的观点来读圣经，我们将要看见圣经启示的中心点是关乎三一的神，以及他成为赐生命的灵所经过的种种的过程。我们来看，那灵就是生命的水。那灵就是赐生命的灵，也就是生命的水。我们已经指出生命水就是三而一的神，现在我们说那灵就是生命水。有些人会稀奇，生命水是那灵还是三而一的神？对圣经中这件事神圣启示的正确领会乃是这样：生命水就是那灵，那灵就是三一神，三一神就是生命水。圣经中所启示的带我们绕一个圆圈。约翰一章一节告诉我们，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约翰一章十四节继续说，话成了肉身，基督在肉身里就是末后的亚当，成了那灵，而那灵就是话。倘若我们情愿在道理上分析这个奇妙的启示，并且为它争辩而不去享受它，我们就要受亏损。神圣的丰富可供我们来饮用，如果我们有份于他们，我们就要得着滋养和丰富的供应。然而我们若单单的研究他们、分析他们，这份享受和供应就要被夺去。赐生命的灵作为生命的水，从宝座上的神那里流出来。一方面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是神，另一方面从宝座流出来的生命水也是神。从宝座上的神流出的水带来神的权柄，当我们饮于这水，我们就得着权柄，同时也得着能力，我们被里面涌流的活水所征服。再者，从神宝座流出的活水将神圣生命的丰富传输给我们，这是生命树长在生命水中的事实所表明的。因着神圣生命的丰富在活水的涌流中输送，每当我们喝着水时，就得着这些丰富。那灵流经被击打的基督，就是裂开磐石所预表的基督。这流包括基督的人性、为人生活和受死。若非借着我们里面活水的涌流，我们就无法尝到、经历或享受主的人性。我们越喝着水，我们就越经历并享受基督的人性、为人生活和受死。 那灵作为生命的水，在复活里带着基督复活的能力，基督的升天和基督的登宝座，包含德荣做主和做元首，在永留着。虽然很难解释，但这一切借着眼于活水都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能做见证，我们已经尝过基督的复活升天和登宝座。在复活里生命的水流，乃是为了基督身体的形成。因着我们都隐于一位灵，我们能成为一个身体。在复活里隐于一位灵，使我们成为身体的肢体，并且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身体。在复活里活水的涌流，也是为了预备基督的心腹。根据启示录22章17节，那灵和心腹发出来喝生命水的呼召。心腹借着喝而预备好，心腹所喝的水就是那灵。借着隐于那灵，心腹与那灵成为一个。这不该光是道理或教训，而该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实行的事。倘若我们天天喝活水，基督的身体就要被建造，基督的心腹也要得以预备好。